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三爪姨，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第28回《烽火烧新野》。本集节目由积富通证券赞助播出。嘿，小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，教育基金准备好了吗？积富通好好长大专案，20岁以下用户享全平台基金，单笔与定期定额终身零手续费优惠，还帮您列出专家严选低金理费适合长期投资的标的，从小规划教育基金，让时间复利，累积财富更有威力。积富通陪伴您，让孩子好好长大，请搜寻好好长大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博望坡一战不仅让夏侯惇输得很惨，也让大家对孔明刮目相看，但孔明却没有喜悦之情，反而相当担心。
依我看，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而新野的领地这么小，力量这么薄弱，是啊，连袁绍都挡不住他的攻势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
刘备着急地问。孔明说，
办法不是没有，只是听说刘表的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，这是个大好机会，只有取得荆州作为安身之地，借助荆州险要的形势，充裕的军备钱财，才能与曹操对抗。
刘备马上摇头，
先生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，完全是刘表的恩惠。要我趁人之危夺取他的领地，我实在下不了手啊。
听完这番话，孔明说，
难道主公打算坐等曹操率领大军来攻打吗？
刘备坚决地说，
我宁死也不做忘恩负义的事。
孔明拿他没有办法，就说，
好吧，既然主公如此坚持，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。
孔明摇摇头，沉默了，走了出去。夏侯惇战败回了许昌之后，自行跪在相府台阶下准备临死。意外的是，曹操不但没有怪罪，还亲手放了他。曹操说，
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刘备、孙权两个人，其他的我都不放在眼里，这两个心头大患一日不除，我就不得安心。
于是曹操下令大军50万分成5个队伍，令许褚引兵3000作为先锋，在攻打新野。这时荆州的刘表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他自知来日不多，于是派人将刘备找来。刘表奄奄一息地说，
我已经不行了，你跟我都是汉室之后，我也一直没把你当外人看，我的儿子都不成才，无法承担大任，我死后荆州就交给你了。
刘备听完泪如雨下地说，
您快别这么说，我哪有资格继承呢？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辅佐贤侄的。
贤弟，不要再推辞了。
刘表一再拜托，刘备坚持不接受。这时有人来报说，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朝荆州而来。刘备于是辞别了刘表，连夜赶回新野。 而刘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病情更加恶化，立刻写下了遗嘱，也就是遗书，下令刘备辅佐他的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。听到刘表写下遗嘱要传位给刘琦，蔡夫人气急败坏地找蔡瑁来讨论，
无论如何一定要除掉刘琦，让从儿继承荆州。
不知内情的刘琦听说父亲病危，立刻从江夏赶回，想见父亲最后一面，却被挡在门外。蔡瑁很不客气地对他说，
公子奉命镇守江夏，责任重大，怎么可以随意擅离职守？万一吴国军队趁机来袭怎么办？还不赶快回去？
刘琦再三恳求，蔡瑁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去。刘琦没办法，只好站在门外大哭一场，然后失落地回江夏去了。被蒙在鼓里的刘表等不到刘琦回来，终于含恨而终。蔡夫人立刻跟蔡瑁、张允伪造了一张假遗嘱，立他的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，然后才发布刘表死去的消息。刘琮才刚继位，就听说曹操的大军直逼襄阳而来，连忙找了凯越、蔡瑁还有这些亲信来讨论一下对策，结果大家都劝他投降，一来可以保住地位，二来不怕刘琦、刘备他们两个来兴师问罪。刘琮于是写下了投降书，命宋忠偷偷送到曹营去。曹操非常高兴，重重赏了宋忠，并要求他回去告诉刘琮，
只要我到的时候出城迎接，就可以保住荆州国主的位子。
宋忠在返回的途中被关羽的部下抓住了，说出了真实的情况。刘备听完当场放声大哭，孔明又劝刘备，
主公必须先下手为强，尽快取得荆州，否则一旦刘琮投降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刘备却只是默默地流泪，过了很久才说，
兄长临前托孤给我，要我照顾他的儿子，如果我现在抓了刘琮，又夺下他的领地，日后在九泉之下，叫我拿什么脸去见兄长啊？
孔明不以为然地说，
难道主公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曹操来取荆州吗？曹操的大军已经来到了宛城，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抗敌？
这
刘备左思右想，才下定决心似的说，
现在只好舍弃新野，必到樊城。
他们正在争执的时候，探子十万火急的来报，
曹军已经逼近博望坡了。
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股非比寻常的紧张气氛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所措。
孔明长叹了一声，唉，
他冷静地说，
眼前新野已经待不下去了，我们必须立刻移到樊城。
孔明叫人四处张贴公告，通知百姓到樊城避难，由孙乾统筹调配船只，协助百姓渡河，糜竺负责护送各官员的家属，接着聚集大将们听令，
云长，你带1000名兵士到白河上游，以沙袋阻断河水，明天晚上大约3更过后，就是深夜的12点时，一听到下游传来人马骚动的声音，就立刻把沙袋搬走， 然后顺着河水杀下来接应。云长领命。
关羽领命而去。
翼德，你领1000兵马到柏林渡口埋伏，这个地方水流最缓慢，溃败的曹军一定会从这里逃走，你与云长会合后再趁势杀敌，必然可以击败曹军。
翼德得令。
张飞立刻飞奔而去。
赵云，你领3000士兵事先在城中民房的屋顶上暗藏硫磺、烟硝等引火物，然后分别埋伏在四周城外。据我观测天象，明天傍晚将会刮起大风，曹军为了避风一定会进到房子里，你只要看到刮大风了，立刻叫士兵将引火的弓箭射入城中，等城中火势大起，再到城外呐喊助威，只留东门让曹军逃生。等到天亮之后，到白河渡口与云长、翼德兵马会合，收兵回樊城。
遵命。
赵云连忙带着属下前去部署。所有将领散去之后，孔明留下了糜芳、刘封两个人，交代他们说，
你们带2000名士兵到城外的雀尾坡前屯驻，一半举青旗，一半举红旗，只要看到曹军的人马一到，就互相摇旗呼应，等到看到城中起火的时候再追杀逃兵，然后将兵马带到白河上游来接应。
糜芳和刘封两人接到这样子的任务，就赶快去照任务执行了。话说曹仁、曹洪两个人率领10万大军为前锋部队，正当正午时分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雀尾坡。侦测军情的前哨士兵来报告说，
前方不远处有敌军布阵，只要我方人马稍有移动，一边的军队便摇青旗，另外一边就摇红旗回应，看来敌人已经有所准备，但无法预估究竟有多少兵马埋伏。
谁知道曹仁却哈哈大笑地说，
尽管进军无妨，刘玄德在小小的新野城能有多少兵力？这一定是孔明故布疑阵，想引起我们的恐惧罢了。
大军继续前进，傍晚时抵达了新野城，只见四方城门大开，曹军畅行无阻，显然新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。曹洪说，
刘玄德一定是想不出计策了，带着百姓逃命去了。
大伙都累了，今晚就在城里休息一晚吧。
不料12点过后，突然狂风大作，吹得城中满天尘土飞扬的。曹仁、曹洪他们都在府衙里面喝酒聊天，守门的士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，
不好了不好了，城中失火了。
曹仁不耐烦地说，
一定是士兵们煮饭不小心留下来的星火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
话还没说完，又有几个士兵冲进来说，报的全城已经陷入火海当中，情况相当危急。曹仁、曹洪这时候才发现事有古怪，立刻下令所有人上马出去一探究竟，只见整个新野城已经烧成一片通红，弥漫着浓浓黑烟。这场火烧得比博望坡的火更猛烈、更快速，处处传来哀嚎声、呐喊声。曹仁引众将寻路突围，突然听见有人高喊：“
快往东门走，东门没有火！”
于是数以万计的人马都冲向了东门，人人争先恐后，互相推挤践踏，死伤无数。
曹仁、曹洪好不容易冲出火场，却陆续受到守在路旁的赵云以及前来接应的糜芳、刘峰截击，所有人慌乱逃跑，一股脑就往白河冲过去。守在上游的关羽一听到下游传来吵闹的声音，立刻下令搬走沙袋，顿时白浪滔天，河水直直的往下游冲去，曹军走避不及，溺死了，被水冲走的不计其数。曹仁、曹洪带领着残兵往柏岭渡口逃命，谁知道他们才一上岸，又是一队军马挡住去路，只听见张飞怒喊：
曹贼拿命来！
曹操军队根本无力抵抗，一阵混乱后，幸亏许褚赶来接应，曹仁等人才能够伺机逃脱。按照计划，刘备、孔明以及各路人马陆续聚集在河边，刘峰、糜芳已经在岸边备妥了船只，所有人马一起平安抵达了樊城。刘备心知樊城也不是久安之地，就跟孔明讨论：
曹操这次又损失惨重，一定会来报复，该如何是好？主公，我的想法是放弃樊城，到襄阳暂时躲避吧，至少城池也比较坚固。
刘备担心地说：
那些千里迢迢随我们而来的百姓该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弃他们于不顾吧。
孔明说：
明白告诉他们实情，人愿意追随的就一起去，不愿意的也不勉强了。
结果老百姓们都说：
我们就是死也要追随刘皇叔啊。
于是百姓们扶老西幼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全都上了船。眼见滚滚的河水逼近的敌兵，许多人吓得大哭。刘备看到这幅景象，心如刀割，沉痛地说：
为了我一人，让这么多老百姓受到如此的折磨，我真是生不如死啊。
好不容易来到了襄阳城，刘备勒马在城下高喊：
刘琮贤侄，我想救老百姓，绝对没有其他的企图，请你赶快开门啊。
刘琮听到刘备来了，吓得不敢出来。蔡瑁跟张允一声令下，城楼上的弓弩手万箭齐发，刹那间箭如雨下，可怜城外的老百姓们个个看着都城痛哭。这时候城中突然有一名大将带领士兵冲上城楼，杀了守门的兵将，然后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大叫：
刘皇叔快领兵入城，共杀卖国贼。
原来是益阳人魏延。张飞本来要骑马入城，但被另外一个大将文聘阻挡了，双方兵马就在城边混战了起来。刘备无奈地说：
我本想保民，而今却反害了人民，我根本无意夺取襄阳啊。
孔明建议：
江陵乃荆州重镇，不如改往江陵去吧。
刘备眼看襄阳城是进不了了，只好点头答应。于是追随刘备的部将、士兵、百姓又改往江陵前进。至于魏延与文聘交战不胜，又找不到刘备，只好投靠江夏太守韩玄去了。刘备与同行的明军 十多万人日夜赶路，可是为了顾及百姓，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一天只能走十里路。偏偏此时哨马来报，曹操的大军已经屯驻樊城，马上就会渡江赶到。大家听完一片惊慌，百姓更是惊恐不已。孔明对刘备说：
追兵马上就到了，我看派云长到江下向大公子刘琦求救，要他尽速起兵赶到江陵会合，才是万全之计。
刘备立刻写了一封信，要关羽和孙乾领500名士兵到江夏向刘琦说明战况，并请调援兵。至于曹操到了樊城之后，立刻派人到襄阳召见刘琮。刘琮害怕不敢前去，由蔡瑁、张允代表去见曹操。曹操问明了荆州所有的兵马、钱粮等情况之后，就封蔡瑁为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，张允为祝顺侯、水军副都督，并承诺一定会奏请天子封刘琮为荆州之主。隔天，刘琮与蔡夫人带着印章、兵符，亲自渡江去拜迎曹操。曹操抚慰一番后，就命令随行的士兵屯兵于襄阳城外。谁知道曹操进城后并没有遵守承诺，反而把刘琮派到青州当刺史，随即又在刘琮前往青州的途中暗中派人将他母子俩都杀了。
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刘备为了道义不想夺取刘表的荆州，因为这样所以让蔡夫人跟蔡瑁用假遗书传位给了刘琮。刘琮听信亲友的话直接投降，但他不知道自己将因为这次的投降失去性命。故事中有很多比较难懂的字跟成语，山竹阿姨都会放在资讯栏，可以请爸爸妈妈讲解给你们听哦。听完这集故事，记得帮山竹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5星。另外有什么话想对山竹阿姨说，都欢迎到故事糖果屋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或者是 IG 留言告诉我哦。刘备一行人真的可以平安到达江陵吗？孔明又会怎么样出谋划策呢？记得锁定故事糖果屋，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